上礼拜就开始做我们家里的见证，从约书亚记第24:15说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侍奉主，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最高的理想。神呼召我们出来侍奉他，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但是在侍奉主的路途中，有许多许多令我们伤心，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今天早晨在我们开始讲这见证的时候，有两处的圣经，然后愿意请各位同学看。先请看《使徒行传》第9，《使徒行传》第915-16，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这一句话很好，很美，如果到此为止就不错了。但是下面还有一个16，我也要指示他，为我名必须受许多苦难。在君王面前做见证我们都喜欢听，但是下面多少时候在主的工作上，还有16，要为我名的缘故受许多苦难。再请看彼得前书1，彼得前书1，我们从3念起，我们一同读3-9，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主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缺损、永远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已经蒙恩能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具备的试验就知道被火试验仍然怀心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荣耀荣耀尊贵。你们仍然有罪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只有的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那种信心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两处的圣经很奇妙，讲到基督徒的喜乐，一方面是侍奉主，我们有机会在各种不同的人面前做见证，那么这是一件很欢喜的事情，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情。那么彼得前书特别讲到将来的荣耀，在前面一直到3-6，他一直讲这些将来要显现的救恩，那么所以你们欢喜。第6开始的时候就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可是话还没有完，下面还有，所以在下面彼得特别提到要经过的一些考验，从6:下半，现在你们暂时落在主般的试验中，那么他也提到这些试验对我们有好处。今天早晨我要特别讲到戴德生来中国开始那几年的释放和学习。 可以说是他在中国传福音第一期的工作，从1853年到1860年。12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我们今天如果要有一个准确的观念，恐怕我们需要复习一下一点历史。那是满清政府的晚年，也是这些列强欺负中国的一个时候。麻里孙到中国是1807年，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过了差不多50年，不到5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第一次的战争已经过了。这个在这一段时间，港口这个沿海一带地方的那些港口，大家晓得有5个现在指定可以在那里传福音。同时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的事情也发生了。在这一段时间洪秀全已经从广东广西那边北上，已经到了南京。所以整个的可以说中国的南部是非常之乱，特别是在上海。在这个时候有人在国外宣布，就说洪秀全是一个基督徒，他所信仰的是纯正的信仰，所以应该趁早把福音传到中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新的一个差会，叫做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一个醒华会。醒是教醒的醒，醒华中华的华，醒华会。戴德生本来是写信给这个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那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差会。大家晓得当时也可以说是代表英国安利坎教会，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就在这一个差会之下到非洲、到印度。麻里孙来中国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个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戴德生写的信大概是不令人重视，因为根本没有回音，大概他太年轻太单纯，没有受什么训练，所以这个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连回他的信也没有。我当时有一个差会成立，因为听说太平天国的事情，这个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也是 CES 啊。那么他们呢实在有一点不智慧，这个会啊就说现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学医的这个功课你就不管了，你其他的训练也不管了，立刻就离开英国到中国去好了。那么因为戴德生的心也是火热，不必有人勉励，他也想要早一点开始传福音。有一件事情，当你看戴德生的见证，其实我想也有很多的神重用的仆人也是一样的。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好像激发他们，就是说看见有千千万万的人没有福音，没有机会得到主的救恩，每天死亡，好像有这么一幅图一直天天昼夜摆在戴德生面前。他一直在想，你看每天他那些统计都非常非常他有收集很多的资料，他就晓得每一省有多少人，每天在中国有多少人死亡，所以这些统计不是很死的，好像对他来讲一直刺激他，也就发起他的爱心，他的关怀。 那么当他想到每天有这么多的人死亡，我觉得今天很可能我们是受各种的影响就忘记这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习惯了，因为我们生活在许多不认识主的人中，那么不以为稀奇。当我们看见他们拜拜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他们不信主的时候，偏心己路，也许我们硬着心就不管了。可是当时好像他一直在看看这些人走死亡的道路，就觉得应该趁早到中国传福音。所以当这个差会所去的时候，心里响应，他就预备了，就离开英国。离开的时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21岁的青年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他所爱的人，不是好像一家人走，而是单独一个人这样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他在船上看见母亲在码头就渐渐就远了，他心里好像被刀就砍了一样。但是他觉得他这样走是神的带领，他必须。所以虽然在心里是很痛苦，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要侍奉主。在1853年9月19号就离开英国，过了5个半月，不是5天半，今天坐飞机不到一天就可以从英国到中国。那个时候五个半月，在1854年是3月1号就到达上海，过了5个半月的时间。船上的生活也是非常苦，差一点这个船就好几次就差一点就沉下去。其实这一只船回去的时候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在我们这个马公这里就沉下去了。那么到了上海，没有想到这个差会根本没有准备，因为他是第一个宣教士，但是他们也没有写信，也没有跟在上海的一些好像一些 contact 啊，一些这个代表有一点接洽。所以当他到的时候就打听，就发现他需要看的人，一个是早几个月就死了，一个已经回到英国去了，还有一个不在。那么他就非常惊奇，可是还好有这个伦敦差会的人就接待他。在以后的年日，这一件事情就引起他的一些感触，因为有的时候差会跟差会之间会有一些摩擦，甚至有的差会就觉得自己比较属灵，别的差会就比较不属灵。是戴德生他有一次就定自己的差会啊，大概不止一次，好几次就写信的时候要就很坦白的就讲一些问题。可是当他的差会就批评这个伦敦差会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实在不应该，因为这个伦敦差会关心这个宣教士，关心他啊，比你们关心的还要多啊，那么你们怎么可以去批评他们呢？他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跟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普通的20岁的青年一样，他在感情方面的生活非常自然，他就落在寂寞中啊。如果你可以看他的日记，就晓得船来的时候没有信，
非常失望。
他有的时候写信给妹妹或许给母亲，说你们会不会想到我这里的情形，他好像是诉苦啊，你会不会想到我这里一个朋友没有，你们那边那么多的朋友啊，那么如果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写一个纸条子寄给我就好了，我知道你们还在，知道你们一切都好啊，那么我心里就可以放下来了。但是他说传来的时候没有你们的信啊，我实在很难过，不晓得怎么样形容我心里的痛苦。那么也许因为他寂寞到这个地步，他又跟另外一个女朋友通信。本来我上一次提的这个 Miss Vaughan 已经不谈了，因为父亲不同意，这个小姐也不愿意来，也不愿意到中国，所以现在他就跟另外一个女朋友，过去跟他好的一个基督徒，叫 Elizabeth Sisson。Elizabeth Sisson 就跟他同信，甚至同信的时候就订婚了，那么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顺利的进行。当他到上海的时候，第一步是找房子要住，没想到住的地方也非常危险，因为太平军一直在攻上海。那么有一两次他写信的时候，如果有录音机在那里，也许我们还可以听到这个大炮的声音啊。但是当时他说，我正写的时候，这个房子在震动，房子在震动。这个他同时开始学习中文，也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学。这个生活很艰难，可是他有两种想不到的发现。第一是这个差会是不负责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想到这样子。虽然他们说要怎么样预备，要怎么样支持，其实到了时候他们就不实现，他们的诺言不实现。那么从一方面来讲，这是神要训练他的仆人。这个差会实在不可以这个推卸责任，他们不应该说这是我们要训练一个人，他们实在不应该这样子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也应该学习，多少时候比如说我们从华神毕业出去的时候，我们去的工厂不一定样样都预备好了，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学校好像替我安排的太差了，或许请我的那个单位实在没有想到我的需要，没有考虑到我许多生活或是工作方面的一些细节。是的，那么可能学校或许教会是错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很可能神借着人的软弱，人的不完全，也是训练我们的信心。所以多少时候人的不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自己学习的机会。如果我们只能看人错了，我们发牢骚，或许我们不满意，可能我们失去一个充足学习的机会。那么一方面我刚才讲到是差会的这个问题，第二方面戴德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一半宣教士生活的情形是怎样。他说发现他们在上海的时候好像那个生活非常舒服，作为过于一种这个社交的一种生活，每天大家在一起喝茶谈一谈啊，但是好像没有一个负担积极的出去传福音。那么可能有种种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的危险，可能因当时很难到内地传福音，可是他看见这样的光景心里非常难过，所以就开始有一个负担从上海到内地去。最早的时候他不一定有这样的看见，不一定就看清楚一到中国马上要到内地去。当然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内地会，他来的时候还是这个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这个差会。那么他就开始进到内地，他学了一点点的语言。主要的工作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分发单章，分发这个圣经。很妙，他离开英国的那一天，是英国圣经公会决定要印100万新约圣经，中文圣经，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良好的机会，把福音在中国把福音传开。所以他自己到了上海的时候，学了一点语言，就开始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分发圣经，那么他可能是从这个郭策烈这 Getzlaff 就学了这一方面的工作，他觉得很重要，文字工作，他能够分发神的话，还有一些单章。第二是做一些医疗的工作，这个可以做一个桥梁，他可以接触医疗的工作的人心，那么当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并且这是一个个别传福音的机会，可以单独跟一个病人一个一个的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语言不够，如果他要站起来向很多的人讲，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外国人有这种的机会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步是做这样的事情。在他的这段历史，有一件事情我很想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想也不晓得这个将来有没有办法查得出来。他有一次下了很大的努力要跟洪秀全接洽，他北上，结果就不晓得不晓得结果如何，他也不讲。晚年的时候有一次跟 D.E. Host 就是接续他在内地会做这个内地会的会长的那一位，他有一次跟他讲，好像在这个长江坐船的时候，他们两个在长江坐船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戴德生就对他讲，他说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感触很深，想起我那个时候要到南京。他下面没有讲，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他的情形如何，到底有什么拦阻。不过我们就想起跟中国历史，尤其是那一段历史有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引起我们的 imagination， 还有我们的这个 curiosity 啊，实在很想要知道。下面我要特别讲到适应环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需要学习的功课。一开始到了上海，当然是住一般人住的房子，这是没有话讲，那么他就住进去了，房子也是很简陋。开始学习语言，这也是很要紧的。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耶稣会大概是100到就是明朝晚年的时候，耶稣会要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首先没有明白这一点，是等到好像罗明坚他看见的时候，他说若不是，就是利玛窦之前有一位，他说若不是花一辈子的时间好好的学会中文，没有办法这个把福音传开，好好的传开。所以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决心，一定要好好的学会中文才能够把福音传开。那么这个时候基督教的宣教士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看见，他们晓得如果到一个地方你不好好的学会当地的语言是不行的，所以戴德生他到了上海就开始学习。那么不久，等一下我也会提，他就到了汕头。到汕头的时候，大家晓得沿海一带地方这个方言就很多了，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学习那个地方的方言，因为觉得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很顺利的把福音传开。所以语言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的学习。吃的当然很快就学会吃这个中餐这个是没有也是一定的啊。 但是可能最慢的一个转变就是服装方面，因为当时一半的宣教士还是把他们从英国带来的衣服都穿好了，那么当时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大不相同。今天我看大家穿的衣服啊，连生舍今天还是穿西装，前几天没有啊。那么我们差不多都受了西方的影响啊。就是白胜龙啊可是当时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那么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传福音，本来这个面貌完全不同啊，那么衣服也是那么古怪的啊，尤其是要到内地去的时候，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但是他还是第一次第二次到内地去的时候还是穿着他的这个英国的衣服啊，那个Savile Row 啊，最有名的这个英国的这个 Taylor 啊，他们做的那个样式啊，他还是穿着这个衣服就进到内地去了。有一次讲到站在那里，他就发现下面，这个时候他可以开始好像对一群人讲，他就发现下面有一个人一直瞪着眼睛看他，他好高兴啊，就觉得这个人就是那么留心的听啊，那么他讲的这个很有力量啊。讲完了，这个人就说：“先生，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他好高兴啊，这个人现在就要问，从来没有人问有关道理的问题啊。他说：“先生，我看你穿的衣服啊，前面的扣子我懂得啊，这个扣子跟这边大概是要扣上，扣上去啊。但是后面那个扣子啊，那是怎么用法啊？大家晓得跟这个扣子一样。”哎呀，他好失望啊！讲一片道理啊，讲了半天啊，还要问衣服，还要问扣子。其实，在讲那篇道理之前，他就跟一两位中国同工在一起谈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弟兄在谈话的时候就漏了一句，就说：“哎，如果有一天戴先生你能够穿上中国衣服，好像可能到内地去的时候比较容易。”当时他这句话根本没有放在心里，因为从来没有宣教士这样做，在大概天主教已经早就做过了，但是在基督教方面从来没有人这样做，所以他根本没有放在心里。但是经过这一次的打击啊，福音就没有办法传开啊，好像就有这样的结果啊，好像那句话就回来了，一个同工讲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该学习的地方，听同工的一些建议，如果我们能够学习，那么他回去的时候就做很大的一个决定，要开始改变他的服装。那么也许大家觉得这个不这么难，可是如果你想到当时的情形，第一要向中国人这一方面大概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一定是更受欢迎，但是这个人还要回到自己的那个环境里面，偶尔一定要回去，那么他们的反应会怎样？他没有想到在上海，在宁波，在那一带地方，那些外国人的反应就坏透了，就骂他，就说这个人就把我们英国人的脸丢到哪里去了啊！可是他发现在上海有困难，到内地好像真是普罗，现在传福音就方便多了。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要适应环境也经过很多的困难，因为他还要这个扎辫子啊，扎辫子的时候啊，这个头发的颜色不对啊，像我头发的颜色不对一样啊，不是黑的啊，所以他想办法染头发啊，那个 ammonia 叫什么啊，亚莫尼亚啊，他要染的时候要用一瓶这个 ammonia 啊，结果那天大概放太久了，他把瓶子打开的时候，因为已经有这个气啊，已经有一点压力，一开啊，这个就在他这个面前就爆炸了啊，那么一开啊，满面都是这个 ammonia， 大家晓得这非常危险，
那么他赶紧的喊啊，那么跑过去，还有一缸水摆在那里，把整个的头放进去啊。后来他就想起来，很妙，神的拯救很妙，因为当时刚好那一天就把这缸就倒满了水。如果没有啊，他平常在那个时候就没有水，那如果没有的话，恐怕他的眼睛就马上就瞎了，很快就瞎了，或许他没有办法至少没有办法呼吸了啊。那么第二，还有医生就在家，平常他出去了看病，刚好那一天他的一个同工也是医生 Dr. Parker 就在家，所以他好几方面他数算主的恩典，那么就还是把他救回来了啊。所以要开始学习适应环境，他也有这几种的反应。我今天没有时间细讲这早期的一些训练，早期的一些考验。有一次他到内地去的时候就被赶出去了，好几次受危险，有的时候是这个群众起来就攻击传道人，有的时候就被带到这个道台那里啊，那么就挨骂。有一次他被送出去，到了上海的时候，有一位这个领事英国的领事叫 Mr. Bowring，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有一次在澳门，大家到了澳门的同学就晓得还有一个天主教在那里，就一个墙就留着啊，其他的就没有了，上面高高的有一个十字架，他写一首诗 In the cross of Christ I glory towering o'er the wrecks of time， 那一首诗啊。那么他当时是英国的一个领事，就骂戴德生。那么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问一个问题，我们晓得根据这个当时的规定，外国人不可以到内地，那么他怎么他自己的良心，或许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他怎么可以到内地去？是这样子，因为中国政府准许天主教的神父，特别是法国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神父到内地去。那么根据这个 Most Favored Nation 这个条约啊，就是说你最优待的那个国家，你准许他做什么，那么英国的这个国民也可以享受同样的一个权利。所以他根据这一点，他说你既然就准许意大利人或许法国人或许西班牙人就有这样的权利，我也不是做生意，我也不是害你们，那么我可以也是坚持我一样的权利。他根据这一点，那么他觉得蒙心无愧，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那么他也是这样跟那个领事讲的，我是根据这一点就到内地传福音，不是违背故意的违背在上有权柄的人他们规定的。当时他根据一位有经验的布道家，一位 William Burns 同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他侍奉的一个大的转机，因为刚好他从内地被赶出去的时候回到上海，收到这个 Elizabeth Sisson 的一封信，就跟他推婚了啊。那么他心里非常难过，刚好神就预备这位年长的 William Burns， 过去在英国在加拿大在好几个地方大蒙神的祝福，他做福音的工作，做一些文字工作，那么他就带着戴德生到内地去了，后来就到汕头。其实他们通共一段时间实在很妙，有一天在宁波的时候参加一个祷告聚会，刚好有一个人在那里报告汕头现在没有人传福音，他们说那里的情形坏透了，很多的外国人都是做生意的在汕头，那么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腐败，完全没有见证，如果可能有人把福音带到那里可以挽回这样的局势。那么当时戴德生听到这个见证，他很受感动， 可是他很难过，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离开宁波，他一定要离开这个 William Burns， 这个布道团就要分开了，所以他很难过，挣扎一天。后来他觉得就没有办法，第二天他就过了两天，他就跟 William Burns 讲，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说恐怕我们这个 team 就要解散，因为神就感动我，因为我听那一次的见证，我们一定要到山头那里要传福音，我要去。这个 Burns 没有想到，他说我今天准备跟你讲一样的话。两个各位可以看一看，两个这个奉献的心到一个地步，虽然分开他们觉得很难，但是因为神呼召他们要再进一步的把福音传开，他们愿意这样做啊，愿意这样做，神还是让他们继续在一起到山头。那么今天我不能够细讲，我们时间到了，我想也许留到下一次就把这个最后这个在爱情在婚姻上成功的一个见证提一下，因为这两次就讲失败的见证了。那么这个对他的工作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下一次我想我们就把内地会的见证也可以叫前面的这个爱情他婚姻成功的一个见证提出来。我今天主要的要让各位同学注意一两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侍奉主的道路上，可能人的预备会令我们失望，可能在工作上有我们想不到的一些考验，我们不要怪人，我们也不要更不要怪主，让我们看清楚多少时候神在那里用这些是要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更符合他所需要的工人。并且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第二件要紧的事情不单是学习要接受这不如意的事情，同时要学习适应环境，要适应环境。我们到一个地方要学习当地的情形，无论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是在别人当中传福音，应该学习。其实大家晓得向中国人传福音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在乡下是一个样子，在大都市里面是一个样子，在国内是一个样子，在国外又是一个样子。不要人像我们，我们应该尽量的符合当地的情形学习，这样子我们传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第三点，那个负担，传福音的负担，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关心人的灵魂，巴不得好像我们的心里的火不但是能够保守，好像是火上加油。求主医治，用我们这两年三年的学习激发我们的爱心，让我们越发的爱人的灵魂，关心人的灵魂，对别人有负担。请弟兄我们祷告。天父，求你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一百多年前在中国的情形跟我们今天的情形来比，主啊，我们只能低头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太容易了，太舒服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用你的爱激发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想起保罗所说的，为自己骨肉之亲，为自己的同胞是那样有负担，自己被弃绝也愿意。主啊，我们想到摩西也是如此的讲。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关怀。我们想起诺克斯当年为他的苏格兰祷告， Give me Scotland or let me die。 主啊，巴不得你今天真是加强我们心里的负担，为我们的同胞，为世上还没有听福音的人。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负担。祷告奉主的名，阿们。